曾国藩来到浏阳县，这么一摸底，把情况了解清楚了。有那么句话，有利使利，无利使智啊。人跟别的动物不同，就是有脑子，能开动脑筋呢。曾国藩就制定一个严密的剿匪计划，结果两军处在一块儿了，让团勇把野人山就包围了。包围之后，周氏弟兄就打算凭着人多势众决一死战。没想到这王干按着曾国藩的指示，提马到前边，别打，先别打，我有话说。这周氏弟兄在马上提着刀看着，你是哪位？在下姓王，我叫王干，我们团练大臣姓曾，叫曾国藩，我是他手下的营官。我说您是姓周吗？啊，周国宇。我周大头领，我有几句话说好吗？为了避免杀人流血，咱把礼呀，咱摆一摆，能听更好，你不能听，咱们再打也不迟。我说大头目，你这何苦的？你领着四五千人占据野人山，一没吃二没喝，你们想造朝廷的反，谈何容易、你能反的成功吗？现在天兵已到，已经把你们包围了，放下刀枪能够自首，能争取从宽处置。我们曾大人摸了底了，知道你们周氏弟兄是好人呐、无非受了坏人的鼓动。你浪子回头金还不换呢，对不对呢？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如果听了良言相劝，一笔勾销，没有话说；不听，今天晚上我们要学习野人山呢，你们可一个也跑不了。你胡说！哎，姓王的，张一山来没来？张一山就在旁边呢。来了。我说你知道我们为什么闹事不？张一山是浏阳县团总啊，他名义之上开始练乡勇，暗地之中无恶不作，无所不为，强霸民女，即为己有。人家的媳妇儿，他冲什么霸占？我们就为这件事火烧了团练公所。张一山是人中的一个败类，居然跟你们在一起攻打野人山，大家说你们服不服？不服！大伙儿都恨。王干点了点头，对对对，你们闹事儿我们清楚。哎，当然事出有因，你们说这个张一山是披着人皮的狼，这话也一点不假。张一山一听，你怎么这么说话呀？咱们是一头的，你怎么还顺着他说？各位啊，你们不就是为张一山吗？张一山做了对不起乡亲的事儿，应当按国法从事。如果把他铲除了，我各位还有说的吗？真的假的？君无戏言呢、大家注意听着。把曾国藩的密令拿出来，当众宣布：张一山身为团总，败坏道德，败坏国法军纪，应从严处置，着就地正法，以平民愤。张一山还在马上坐着，拎着刀呢。一听，这真的是假的？哦，王少官，这把他拉下马！当着各位把脑袋给我砍下来。人们过去把张一山从马上就拽下来，您胳膊给捆上。张一山可不干了，冤枉，饶命啊，我要见洛中丞啊，这你们是妄告不实，别听他们造谣生事，根本我没抢别的女人。王干一笑，是吗？你是没抢吗？ 我们曾的人能冤枉你们？你身为团总，你干的是什么事儿？难怪乡亲们如此恨你，火烧了团练公所，你这是咎由自取啊，冤哪、啊、你也就冤着点吧。开刀，呸，咕噜，那么大脑瓜给砍下来了。闹事的这些老百姓看得清清的，哎呦，这曾大人真行啊，一碗水平端啊，就是团练的人犯了法也绝不容宽呢、啊。是亲眼目睹，咔脑袋砍下来。王干命人拿竹竿子把人头挑起来，挑着脑袋一晃，离远处也看得见。乡亲们，别闹事了，回家吧，放下刀枪，回家过日子吧。过去的事情，曾大人有话既往不咎啊，没你们的事儿，赶紧回家做奉公守法的良民吧，千万别闹事了。哪个不听，我们可绝不留情了。老百姓有一线之路，也不爱闹事儿。一看既是这样，把手里的家伙放下，散了。周氏弟兄一看，回来，别上当，他们这是沽名钓誉，要买人心，弟兄们别走。吆喝不住，周氏弟兄一看是大势已去了，带着一些骨干杀开一个缺口，周氏弟兄跑了，撤离野人山。那么到了后文书，咱还要提这仨人，现在咱暂且不提。总而言之，就这仗打得极为漂亮，没伤人。张一山不算个人呢、啊，其他的人都没伤，就解决了野人山的问题，大获全胜，把四五千人闹事的一个团体整个给瓦解了。等曾国藩得着报告之后高兴，曾国藩心花怒放，要照这样干嘛还有点意思，原来脑袋都疼，看来这个主意就对了。王干回来，罗泽南回来，曾国藩进行了表扬，在这块住了半个月，一切都安定了，鞭敲金凳响，胜利回归长沙城。等排着队一进长沙，手下的人都想，嘿，绿营兵怎么的，你们吃着国家的俸禄，什么活都干不了，一见着长毛子，吓得腿肚子都转筋，你看看我们团练，我们不是正式的军队，但是我们打了大胜仗了，这回回去啊，各衙门不定多高兴呢、啊、起码得得点赏钱，得听着几句表扬，连曾国藩心里也这么想的。结果怎么样？适得其反。进城之后，长沙各官府对此事表示冷淡，就好像没发生这事一样，各衙门的人连闻也不闻，问也不问。曾国藩这心就不痛快、啊、见着骆秉章之后，骆秉章也不提这事儿，作为湖南巡抚不闻不问。曾国藩有几次想要汇报，借着汇报的这机会显示显示自己，骆秉章总是打岔往别的地方支，曾国藩一气也不提这事儿。到哪个衙门，也衙门都是如此。回来团练的人不服气儿，他妈的来的，这怎么回事？太不公平了，大家心里都不平。曾国藩心说，这还用说吗？妒忌呗，这还能打得了胜仗吗？绿营也是为了朝廷，我们练勇也是为了保卫江山社稷，结果还没怎么地呢，就分心眼儿啊、哦！好，你们不是妒忌吗？我要利用这个机会好好练我的湘勇，练的是越精越好。曾国藩也不提这事儿，从这天开始是每天到教军场训练湘勇。要说曾国藩这人值得学习，就在这儿， 这个人办事极其认真，要别的人早泄气了，你不重用我，我灰心了，我不干行不行，我摔耙子了。曾国藩则不然，你越这样我越干，你越瞧不起我，我要把腰板挺直了。挺直腰板主要的靠我的阵容，看战斗力。所以曾国藩呢，起早贪黑到南门外大教场训练这支人马，每天得训练四个时辰以上，四个时辰就是八个小时。那团兵是相当辛苦了，排摆各种阵法。曾国藩是吃口饭就回来，有他盯着谁也不敢懈怠。但是最近一个时期，曾国藩就感觉到手下人才太难得了，教官不足啊，现在兵多官少，官也不少，有能耐的不多。这一天在屋里的正为这事发愁呢，王经期从外边进来了，总管大人给您道喜了，有人来拜望您来了。谁呀？您还记得吗？一年多以前在岳阳楼上，您也认识一个姓杨的，叫杨再福，他来了。哦，人在何处？在辕门外的。快请请请请。哎呦，曾国藩心说杨再福来了，分别一年多了，这可是个人才啊，不知道这小伙子最近这一年怎么样。正说话之间，杨再福晃着高大的身躯从外边进来了。大人，小人叩拜大人。起来起来起来起来，哈哈哈哈，来我看看看看。哎呀，曾国藩一瞅杨再福一身军官的服装，绿营的军官呢，把总的服装，把总就好像现在那个排长，这那意思差不多，管着三十多个人，红光满面。曾国藩一看非常高兴，坐下坐下坐下，两个人坐下，哎呀，谈的这个亲热呀。曾国藩就问他：“再福啊，这一年多怎么样？”大人，您忘了，您给我写一封荐举信，让我投靠骆中丞，我拿着那信呢，就见着骆大人。骆大人见着您的信之后问我，你认得曾大人吗？我说我不认得曾大人。他说好，推荐你的人你都不认识啊？那就是兵部侍郎曾国藩呐，了不起的人物。骆秉章挺高兴，马上就把他收留了，不但收留了，派在伏标右营当了个外围的把总。把总啊，就跟现在的排长差不多少，也没取他的材料。杨再福一琢磨，曾大人是我的推荐人，骆大人如此重用，我是个人呐，我得往人道上走，我规规矩矩的，踏踏实实的，好好工作。所以这杨再福表现得相当出色，骆秉章也挺喜欢他。现在在绿营他当了教官，就教给那些当兵的打拳踢腿使枪舞棒，他这个差事还是不错的，也吃香的喝辣的挺美。他看着布告了，一看曾大人来到长沙了，这我也能不去看一看呢？今儿个特别请的假到南门教场来看曾国藩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，故人相见，亲热的不得了啊！哎呀，曾国藩心说：“再福啊，你来的可是真机机会啊！”他跟杨再福说：“再福，我现在有个新想法，你呀、啊，离开绿营，最好到我的团练来。我现在缺少教官。”那行啊，大人有用小人之处，我是万死不辞。那好。你现在就回去啊，听我的信儿，我马上就请调。当晚写了封信给骆秉章，骆秉章一看要个人呗，一个小把总那算个什么，马上批示了，把杨再福 给了曾国藩。要不说曾国藩就这点高，识人。他一看这个人将来有没有发展，有没有出息，逃不开他这俩眼睛。杨再福将来了不得，历史上记载将来做过甘陕总督啊，封疆大吏，一品大员，屡立战功。那就是曾国藩头一个认识他的，把他给抬起来的。所以这杨再福也知恩必报，自从要到曾国藩手下，他是兢兢业业，把全副的力量都使出来报恩嘛。训练团勇十分卖力，就这么的，团勇练兵的成绩很突出。曾国藩心里挺高兴，一看行了，有罗泽南，有康福，最近又来个杨再福，再加上王干，这几个人也能支开套了，但是还是人手不太够用，因为团勇越来越扩大，这个教官相对的减少。这一天他心里这么琢磨着，也没骑马，带了几个保镖步行回城，回他的衙门，溜溜达达溜溜达达，从南门进了城了，刚走到顺城街西边是个小十字路口，在这儿出了事儿了。刚走到这儿，就听有人喊：“快他妈走，快快快！”曾国藩就站住了，把墨镜摘下来看了看，发生什么事儿？一瞅，提刑按察使衙门有一伙当差的，有七八个，用锁链锁这个小伙子，连拽再打，快走！走慢了一点就是棒子往腿上削，打这个小伙子摘这愣愣的，这小伙子还不愿意走，是三步一回头，五步一回头，拽着链子回头看，往后头一看，后头像疯了一样追了一个女人，这女人挺年轻，是披头散发，把鞋都跑掉了，哭着喊着把这男人给追上了，过来把这个罪犯这个腿给抱住了。春庭啊，你不能走，咱们活活在一起，死死在一块儿，我不能离开你啊。当差的看你干什么，你耍什么托，走，就拽这女的掰她这个手，这女的手就入了死扣，说什么也不撒手。有这么个时候，后来又追了一伙人，能有七八个吧，穿的是百姓的服装，罗胳膊挽袖子，也都是年轻的，呼噜呼噜呼噜追上来了。一看那女人在这儿呢，过去把头发给薅住了，呸，我你个贱货，我还你还难舍难离的，你现在不是他的人了，你知道不？哎，你是我们马老板的人了，你回去吧，你拖回去。连拽头发再拽腿，但这个年轻的女人哭着劲儿还挺大，豁出去了，就是不撒手，把那小伙那腿抱得噔噔的，这人就滚成了一团了。那个街本来就挺窄，这么些人滚到一块儿，招惹的看热闹的老百姓全聚拢上来，老百姓就看着怎么回事，发生什么事儿？正好曾国藩也在这儿，曾国藩一皱眉呀，心说光天化日之下是怎么回事，他也动了好奇的心，迈步过来了，接管接管接管接管，保镖也过来，啥啥，保镖往左右一分，众人一看谁不认得曾国藩呢？大人大人，呼啦朝全闪开了，这几个当差的一开始挺横，后来一看是曾国藩，绰号曾屁头，谁见着不害怕呀？提刑按察使手下这几个差人也过来了，哟，曾大人，曾大人你好。曾国藩把眼镜戴上了啊，这怎么回事？哎，这是什么事儿？哎，他是这么回事，这小子是个兵痞呀。 就指着那小伙子，他是个兵痞呀，他把老婆卖了，钱他拿了，到时候他就不干了。你说那能行吗？都给人家出了手去了，不但不干了，还把人家买人的那家给揍了。因此我们逃的人十分动怒，让我们哥几个把他带到官府要严加处置。这不正带着他不走，你看他媳妇都卖了，他还追来了，就这么回事。哦，哎呀，卖媳妇的事儿是这么回事吗？被锁着那个小伙子，原来拽着那锁链子，叫人拽着他直不起腰来。曾大人这一露面，不拽他了，他把腰直起来。这一只腰，曾国藩抬头一看，哈，这个平顶身高。那有六尺挂铃啊，比常人都高着那么一截，肩膀有这么宽，虎背熊腰，往脸上一瞅，面色多少发点黑，胡子都赶了粘了，穿的衣服褴褛，肩头哪儿都露着，看来穷困潦倒。别看这样，曾国藩离得特近呢、啊，给他相相面，仔细看。就见这小伙子瞳孔倍儿亮，曾国藩心中暗想：罢了，这人的前途不可限量，这是个将才。你看这曾国藩爱研究相书，见着谁都给相面。他一瞅这小伙子个头，这个膀劲儿，再看这个眼神，就知道其中必有文章。曾国藩这一辈子有爱样品呀，那个是毛病，就动了怜悯之心了。这样吧，谁让我赶上了，我想把这罪犯带到我审案局去问一问怎么回事，你们看好吗？喂，这帮小子听完了，句式一愣。